平安，感谢大家12年来对我们在南非事工的奉献跟带导，让我们能够在那里侍奉在南非的弟兄姐妹，也很回到自己的家中，当然都是带着一份的兴奋，也看这一些大家旧事的弟兄姐妹。想跟大家一起学习一段的圣经，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2到22节。我们请听我把这一段的圣经念一遍。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2节开始，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将圣经的话语留给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面得到指引。主，祈求你帮助我们，不仅明白圣经的话语，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得到安慰，也得到指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到很多是教会里信徒应该所做的事情。常常我们的目光都会看到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我们教会的长老或者是我们的传道人是谁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却是提醒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是有职责的。其实弟兄姐妹是在外面的人所看见、所最先看见的，也许他不认识教会的传道人或长老或执事是谁，但是他认识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提醒的是弟兄姐妹所要做的事情。我所以选这一段的原因，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最最先写的一卷的书信，可以说是新约第一次被写成的这个书。那么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说保罗在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他要告诉弟兄姐妹一些什么呢？所以我就打开这里，读到这里的时候，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是重要的，我们平常的言行是代表的教会，甚至比传道人都被我们的朋友最先看到。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保罗提醒弟兄姐妹要在爱中建立，教会里必定是有爱。那么在保罗这段提醒的里面，他首先提醒的是要弟兄姐妹敬重在教会中服侍的领袖，那么他们是为着主在教会中劳苦，劝诫弟兄姐妹，那么因着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付出，才让教会被建立起来。那么 我就思想说为什么他要先讲这件事情呢？当然这件事情我想很多的教会的信息里面也许很少讲到说弟兄姐妹你们要敬重我，因为教会的各个的领袖都是在神前面谦卑，不会说跟弟兄姐妹要求。但是我想到在这一段的里面事实上是讲到教会的可能的危机。我们常常听到一些的教会因为种种的事情产生的一些的不同的意见，甚至产生一些分裂的事情。是为什么？因为常常是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对带领的弟兄姐妹有意见，因为初信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知识上见识上都在学习之中，常常他们不会有很多的意见，反而是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反而会很坚持，他们会坚持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其实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发生一些所谓争议或者研讨的事项的时候，绝大部分我相信不是绝对真理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做法上或者是看法上应该怎么做。如果是真理的事情，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很容易看得清楚，但是如果是自己的 preference 的时候，自己觉得怎么样做比较好，受着我们自己环境成长的影响，有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自己的意见。如果不是圣经的真理，不要坚持，坚持只会带来困难。那么所以保罗首先劝勉的弟兄姐妹是要敬重，用爱来敬重这些的弟兄姐妹。保罗自己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地方讲到在第二章的地方，他讲到第二章第四节开始讲到，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着讲，不是要讨人的欢喜，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神的欢喜，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献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我们也没有常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他也讲到在第七节，只是在你们中，我们在你们中间存着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讲到的是在教会中带领弟兄姐妹的一个心态。为什么？因为因着爱神，因为听命于神，所以才来劝勉弟兄姐妹，因为这是神所托付的。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讲话恐怕会急了一点或者直了一点那么弟兄姐妹有可能会被伤害到。其实传道人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对我们的劝诫岂不是为着我们的成长，岂不是为着我们的好处？那么他们是为着爱我们才讲。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在学习的里面，在成长的里面恐怕承受不住一些比较重的话，你这样讲太伤害我了。其实我们要看这些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他们的动机，他们是为着爱神，他们为着是要我们在神里面长进，所以我们要用爱来托住他们，敬重他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让他们所做的功在神的面前没有缺失，也让我们一起跟他们长进。所以保罗提醒弟兄姐妹要在我们彼此的关系是要彼此和睦，也就是教导的人是带着一个 神的权柄来教导人，但是都知道我们所教导的真理都是我们要彼此努力学习的，不是代表教导的人就已经做了完全。很多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是我们彼此要学习的，所以我们存着一个和睦的心与弟兄姐妹教导，也弟兄姐妹也是存着一个和睦的心来学习，谦卑的学习，这样教会就可以继续的发展，继续的前进。接下来保罗也提醒我们要在爱心里也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就是他们所做所行的不是按照圣经真理来做的时候，我们要警戒他们，因为如果我们不警戒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有的时候他们贪恋世界，有的时候他们在最终没有办法拔出，但是当我们警戒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一个提醒，知道再这样下去是更加的危险。所以我们要提醒警戒那些，神的确是慈爱的神，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他要求我们是圣洁的，要求我们所做的是在真理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警戒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些他行在这个偏差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要警戒他们，我们也要勉励灰心的人。常常教会里有一些人是被忽视的，他们是退缩的，你知道灰心的人他们所看的都是灰色的，他们所看的都是半满的杯，他们感觉到生活里乏力，他们甚至灰心到不愿意来聚会，不愿意来团契里跟我们一起享受神里的爱，因为他们灰心了。我想教会里我们很容易忽视这些灰心的人，因为他们总是讲一些沮丧的话，好像跟这样的人交往恐怕自己的心情都不太好，其实他们是最最需要的人，正好像那些患了忧郁症的人，他们没有力量站起来，他们就陷在自己的软弱的里面，陷在自己，他们所看到的好像都是神没有听他们的祷告，没有照顾到他们的需要，他们所看见的是半满的杯，但是不代表神忘记了他们。他们好像那些以色列人当十二个探子回来跟他们讲到那个环境的艰苦的时候，他们只看见困难，他们看不见神的手。那么我们就需要帮助这些弟兄姐妹看见神的恩典，神曾经如何的帮助他，神曾经如何的帮助我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支持，让他们从灰心之中重新的学习依靠神。教会中还有一些软弱的人，圣经里哥林多前书里提醒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也是不可缺少的，教会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灵性不断的成长，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自己的一些的罪，或者是一些自己所征战胜不了的一些的习惯，他们会软弱，甚至你帮助过他们他们又失败，帮助过他们又失败，你知道帮助那些失败又失败的人，我们常常就没有耐心，没有爱心，我不是帮过你很多次吗？你又是这样。圣经里提醒我们，越是这样的人越需要我们帮助，所以在教会中我们要爱心的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软弱的 常常我们的目光都看见那些站在明处的弟兄姐妹，真的在教会里我们要去看那些坐在后排的不来参加聚会的，他们需要我们去关心他们。这些不是传道人的职责，是弟兄姐妹的职责。不是，当然不是说啊，长老执事不需要去探访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做信徒的跟他们的关心，更对他们有的时候比较容易接近。你有想过，如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长老打电话要去访问他，或者跟他一起祷告，那些软弱的、灰心的，他一定说我没有时间，我这个我那个，因为他在软弱的里面，他在灰心的里面。但是其他弟兄姐妹，也许他没有这份压力，他仍然神可以借着我们去工作。而且这一段所讲的是弟兄姐妹的职责，也讲到我们要向众人忍耐。忍耐是最难学习的，常常我们最难忍耐的就是当我们权力被拿去的时候。 This is my right。 但是在忍耐的里面可以成就许多的事情。在箴言25:15的地方提醒我们，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借着忍耐来对我们的朋友，我们在南非传道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借着爱心跟忍耐去接触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他们不需要听耶稣是谁，他们要看你怎么生活。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会需要帮助甚至有的弟兄姐妹说，怎么搞的，把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当这个计程车司机有要看病你就带他去有要生病有就去这个什么时间随传随到，这个不是传道的工作，这是耐心忍耐的时候。神也借着我们这些的服事，让他们看见在基督里的爱，爱是跟忍耐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不仅对教会的弟兄的姐妹有爱，也要对众人有爱。常常我们爱的付出就是福音的这个信息的开始。另外保罗也在书信里提醒到，你们要谨慎，无论何人都不可以恶报恶，不要以为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应该讲求我们的权利。当然这一部分的思想是受到这个他们铁塞罗尼加是一个自由的城市，那么这些弟兄姐妹受到世界观的影响，所以常常会讲求公平权利这些的东西。在教会里不是讲公平权利，不是教会没有公平没有权利，乃是讲爱，乃是讲神在掌权，不是人在治理教会。所以我们千万愿意付出，人看教会乃是从基督徒愿意付出多少，愿意原谅。其实原谅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美德，也是我们生命的表现。你知道我们最难原谅的人是谁吗？就是我们最爱的人。我们会有要求， 夫妻之间会有要求，你应该知道。所以很多的时候，夫妻之间或者朋友之间、弟兄姐妹相处之间，没有原谅，没有原谅就带来很多的这些的摩擦或者是痛苦。其实哪有什么事情原谅不了的？原谅不是讲条件，你知道圣经的教导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原谅。你看耶稣基督的比喻里面，我们欠神的是千万的银两，但是那一个比喻的里面去讨那个欠他钱的只不过是十个银两。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享受神很多的恩典，但是却要追讨我们配偶所欠我们的十个银两。真的在我们家庭夫妻之间相处种种的事情，真的是可以原谅，绝对是可以原谅。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原谅才不原谅，不是不能原谅。原谅是不讲条件的。如果我们把别人都关在我们的心牢里面，没有事放出来斗争一下，你不会快乐。但是你原谅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不比我们被原谅的人好多少。我们常常会要求别人原谅我们，但是我们却不原谅人。所以不要以恶报恶，要追求善良，以善胜恶。仇恨报复或者不原谅只带来更多的痛苦，这是信徒对自己的要求。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要求人，你应该怎样，你应该那样。其实你知道我们改变不了人，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当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都会改变。每一个人都是很可爱的，只要你愿意先改变，不要先要求别人改变。接下来保罗提醒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我们都愿意常常喜乐，顺心的事情当然都有，但是我们都知道不顺心的事情十常八九，太多的事情不让我们觉得顺利。但是不顺利不是代表我们要为这些的事情失去我们的喜乐。喜乐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是神的安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接受。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失去喜乐。这是跟我们的信心有关，我们有信心就可以常常喜乐。另外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地方，讲到撒加利亚他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去服侍神这个施洗约翰的爸爸，那个天使来跟他讲说什么？他说神听了你的祷告，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其实他已经老迈到应该按照人来看是不可能生孩子的，但是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神什么时候听了他的祷告？我相信他很多年没有为自己生孩子祷告，在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啊？还有希望可以生孩子的时候，向神祷告。神听了他的祷告，说我会给你孩子，但是不是这个时候，是神所要预定的时候。因为你的孩子是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开路先锋。 你的祷告蒙神悦纳，但是不是这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向神的祈求，有可能像撒加利亚一样，已经不再为这件事情祈求了。但是神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但是神有他的计划，要在神认为最最好的时候成就这件事情。常常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但是每一个祷告神都垂听，至于要怎么成就，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要不要灰心，千万不要灰心。在圣经里讲到那个不义的官，那个寡妇向他祈求，不要灰心，千万不要看事情成了才是神听我们祷告。其实很多的时候，那些我们觉得好的事情，其实对我们不一定好。神不要成就那样的事情，因为会让我们那个结果对我们是不好的。所以在这里保罗提醒信徒要喜乐，不要只看环境顺利的时候才喜乐，也要为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凡事谢恩，顺利不顺利都是好的。我们的神对我们就好像训练水手一样，我们都知道临近的港口训练不出老练的水手，神希望我们老练，神希望我们在苦难里面经历到他的信实，神希望我们在患难的时候生忍耐生老练，为着磨我们的个性，让我们成熟。所以神让一些的事情发生，我们会为我们不顺利的事情感谢神吗？保罗提醒我们凡事谢恩，是神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活之中，求神来帮助我们。另外保罗也提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应该行的，什么事情是不应该行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是只是说神要叫你去做传宣教士，你说我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去做宣教士，不是。很多神告诉你不要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做，不要说再等一等，不要等，立刻回头。所以我们要听神的带领，不要藐视那些弟兄姐妹借着圣经来给我们的提醒。当然我们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查验我们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不要做。因为当世代是在一个异教之风的时代，那么很多的人是在这个罪恶之中，他们曾经是在一个异教的风俗里面，所以保罗一再的提醒他们要圣洁，要所做所行的是美善的，是神所喜悦的。我想在这个时代我们所面临教会弟兄姐妹所要做的是一模一样，就是借着这些的提醒让我们来彰显神的荣美，让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站立起来的时候，教会也就更加的坚固。求神帮助我们也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也当我们实行的时候，也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让教会更加的兴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感谢你，你借着保罗的书信给帖塞罗尼迦的弟兄姐妹提醒他们要如何的行。今天你也 在21世纪的教会里，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应该如何的行，让教会借着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刚强，能够继续的发展，继续的为你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做你福音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